好，我们今天要把那个尼希米读完了哈。尼希米呢，我们今天要读到第11章了啊。11章这边是讲到他们现在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都修建好了，这座城也修好了。修好了之后呢，城里面是空空荡荡的，住的居民不多。所以他们就这样子，他们的做法呢，11章第1节啊，他说百姓的首领啊住在耶路撒冷，那其余的百姓呢，他们就做一个做法啊，就是抽签啊，撤签，每10个人使1个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个人呢就住在别的城邑，那另外有些人呢，凡是甘心乐意住到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他们需要抽签，因为他们从那个这些人啊，他们几十年前从巴比伦啊，从那边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满了，这个神就感动波斯王的心，让他把这些被掳的居民呢，让他们自由，他们要回到老家的就可以回到老家，所以那时候神就感动了一批人回到这边来，但回到这边来之后呢，那时候耶路撒冷非常的这个破败啊。因为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算是南国犹大的首都。那时候敌军来攻打，主要就是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当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呢，这个城被焚烧，这个里面被掳掠，这耶路撒冷是算是受创最严重的一个地方。然后经过几十年呢，这里都没有人居住啊，都是一片荒芜。那当这些人回到这边来之后，只有少部分人就去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多半的人都还住在乡村。那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个城修好了之后呢，就要让一些人搬过来，搬过来。那这个时候呢，好了，就是有的人呢是被抽签抽到了就来了，有的人呢是自愿来的。好，那这里呢，他就讲到说，这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哪一些人，哪一些人住在这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PowerPoint 的我们在读那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啊，里面会发现常常出现一大堆的名单哈，这名单让人读了这个头大不知道里面为什么要写出这么多的人的名字好，那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当中为什么有哪些名单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里面呢，它基本上有3个名单以斯拉记第2章有写了一个名单，那个是第一批归回的人，那时候是由所罗巴伯率领那以斯拉记第8章呢，这里讲到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这是由以斯拉率领。那第二批跟第一批这两批中间时间大概相隔差不多将近80年80年，所以第二批差不多是80年以后的事情。那第三个名单在以斯拉记里面前2个名单是很好，这个都是说从这个被掳之地要回来的，就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神感动这一批人。那第三个名单是比较不好的，这些人呢是跟外族通婚的跟外族通婚的算是黑名单好，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了记下来。好，那尼希米记呢？尼希米记里面有好几个名单有5个名单那我们按着时间先后呢，尼希米记第7章里面也是把这个第一批的归回者也把它重新列出来就是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那一批这是最早的一个名单那接下来才是尼希米记第3章的就是按着时间的先后尼希米记第3章是当后来尼希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它有个名单上面写说哪些人重建耶路撒冷那接下来尼希米记的第10章呢，就讲到有一批人跟神立约，那是他们读了神的话之后那时候这个在这个城墙在6月份修好了，7月份他们就聚集有大会有大会。那大会在大会当中呢，以斯拉就宣读律法许多的立位人在旁边也帮忙那让那些以色列人听到了，他们就明白过来神的律法。所以那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个很大的复兴。那当他们明白神的律法之后，后来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会一个。那个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呢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完了之后就跟神立约，立约。他这个尼西米记第十章呢，就把这哪些人跟神立约都记下来了，所以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呢，他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上回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他们要遵行摩西的律法；第二个呢，不跟外族通婚；第三个，要守安息日跟安息年；第四个呢，每人每年都要捐三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给圣殿；第五个呢，就是各个族呢每年都要轮流在他特定的时候呢，轮流要奉献这个柴火到圣殿里面去，让那个圣殿里面那个燔祭呢，能够这个24小时一直都是点燃着的。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他们奉献上他们自己的十分之一，还有出手的土产，还有头生的牛羊，还有头生的儿子，这些都是奉献给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得到神的话之后就得到激励，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立约。那神让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作者，可能是尼希米，也有可能是以斯拉，他就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了。那下一个名单在哪里呢？就尼希米记第11章，我们现在在读的这第11章，他就把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的那些名单都列出来了。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哪一些呢？在我们等一下会看啊。那最后一个名单是在尼希米记第12章，那里有写到任职的祭司跟利未人，任职的祭司跟利未人，就当时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在这边写到这一堆人归回的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还有在耶路撒冷里面任职的这些祭司跟利未人，耶路撒冷跟别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它不过是一个首都吗？ A capital 是这样子而已吗？为什么那么重要呢？神要把这个重建耶路撒冷的那些城墙的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他们名字可能不仅记在地上，也记在天上啊。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不是住在那边有什么特权吗？名字都记下来啊，其实也没什么特权啦。住在那边大家还不是很喜欢呢，还得要抽签啊，抽签不是说你抽到了就是中奖了，大家很高兴。你只要你要愿意去住的话都可以的啊。但是有些人就不想去，因为他住在乡下住得太舒服了啊。那住在耶路撒冷呢，里面都一片破败一片荒芜，百废待举。然后呢，那边又是好像四周围仇敌想要进攻的这个目标，所以住在里面呢不一定舒服，又风险又高。那为什么要住在里面？那住在里面之后呢他的名字还被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可见神是喜悦这些人他们选择或者说他们被 assign 住到耶路撒冷去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特别呢？耶路撒冷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那里有神的居所，有神的圣殿在那个地方普天下没有第二个地方像耶路撒冷那样子，神耶和华神把他的居所放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当这个圣殿被建立起来之后，这个圣城也需要被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里面也需要充满了居民，充满了居民之后，然后也同时需要有祭司跟利未人在里面服侍神所以这个城市才完整，然后神的心才得到满足那但是有的人没有这个眼光他们就想说我住在家里面，住在乡下这个很好一切都很方便我还有葡萄园，有橄榄园有我的这个菜园，什么都好那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呢那时候城市里面又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什么这个一些公共设施呢很发达的，没有在里面，那时候在特别是在城市里面有些比较普通的地区甚至比较贫穷的地区那街道是非常的脏乱的他们把垃圾都是往街道上面丢然后呢那狗呢都吃街上的那个垃圾所以住在城市里面不一定是那么舒服的。但是耶路撒冷是一个特别的城，我刚说这里是神的居所的所在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个眼光喜悦住在神的同在的地方的话呢，那你一定要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因为那地方有神的圣殿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些人 这些人是从我们从他们第一批归回跟第二批归回这样看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要从巴比伦，我们被掳到仇敌的地方，我们从那地方要醒悟觉醒过来，我们要归回，回到神所神的心意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需要在神所命定的那个地方才能够成就。那我们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抽象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抽象的地方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走差了，那我们今天呢重新回到正轨上面去，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历程呢就好像是一个被掳归回的人一样，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到神所要我们在的地方呢，我们在那边开始来服侍神，开始来建造圣殿，开始建造圣城，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在那边可以祭司在那边进职，可以在那边服侍神，那让其他来到这边的人都一起来接触到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使命，神也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要需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圣城，圣城，圣殿建立起来，就是圣殿是讲到神的见证，对不对？神的见证，我们重新让神的见证能够恢复，什么叫做神的见证能够恢复啊？以前呢，我们住在一个外邦，住在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况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今天呢，我们重新回到神要我们所在的地方，神要我们所站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活出基督徒的见证，让神得到荣耀，这个就是要开始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圣殿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会有敬拜的生活，我们就有灵修的生活，我们有祷告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跟神一搭上线之后呢，这个见证就出来了。我们跟神没有接触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没有见证，跟一般人没有两样，但什么时候我们跟神一接上线了，一 touch 到神，神一 touch 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改变，众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你这个人不一样哦，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摸到神了。所以神的圣殿一建立起来，老百姓那个百姓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恢复之后呢，这个见证就出来了。那圣城的建造呢，那这个范围就更广了。我们上次以前在讲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圣城的建造，那时候讲到有十个城门，对不对？那讲到十个城门呢，每一个城门都代表基督徒的一个历程，一个属灵的经历。比方说我们这个羊门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鱼门呢是讲到我们传福音，然后呢谷门，那古老的谷门呢是讲到我们要开始背十字架，跟随主。那下一个谷门山谷的谷呢是讲到我们降到最低微的地方，降卑的一个经历，但是经过降卑之后呢，接下来再到一个下一个门叫做粪场门，那个是把垃圾从那个地方都倒出去的地方，所以其中一个可能的我们的解释就是说，那时候你已经降卑降到最低点了，被世人看作是粪土了，还有呢你把所有的罪都对付清楚，把所有的罪都像垃圾一样倒出去，这个是粪场门。但是经过这个粪场门之后呢，你就看到神的丰富就进来了，你就进到全门，全门是讲到神的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呢一方面要走十字架道路，降卑的道路，但是呢经过这个之后呢，神就让我们大大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跟神的关系就一下子就close 很多，那接下来就是水门，水门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向我们解开了，我们就从神的话里面都可以开始明白了，开始了解了，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就是这时候可以吃干粮，吃干粮。那接下来呢就是有这个叫做马门，马门就是那个骑马的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开始有进一步的经历了，我们那时候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属灵征战可以跟仇敌来征战了，好，那接下来呢东门讲到主的再来，那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主再来的盼望里面，要迎接主再来。最后一个是哈米佛甲门，就是讲到说在基督宝座前的最后的这个审判，所以呢这个讲到就是说 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啊，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经历呢，重新被恢复了。以前在外邦这些经历根本都是zero， 都是零，对不对？哈，但现在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恢复了，跟神搭上线了，见证起来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有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些属灵的经历呢，神要让我们一个一个都恢复起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这当中又有属灵的复兴，跟神立约啊，跟神立约，就是那个关系呢要更加的靠近，好，更加的靠近。那接下来呢，第十一章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是以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呢，还是说你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你是我喜欢住这里吧，这个地方这个 view 很好啊，哦，这边呢工作很方便啊，哦，这边呢这个生活机能很好，那这都是很重要啊，哦。但是呢，神有时候要我们在一个地方啊，这个是不是神要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需要来求问神啊，哦。像我们那时候这个买房子啊，其实我们那时候到处看，那时候这个 Joey 啊 ,Joey 就说他好像一过这个桥啊，一到 Richmond, 里面整个就欢喜起来齁，哦，觉得说好像神在这里有一个心意齁，哦。那后来我想说对，这边华人蛮多的齁，哦。那以后如果说我们如果要这个传福音啊，接触一些人齁，哦，这里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齁，哦。那但是呢找来找去呢找不到合适的齁，哦。那所以后来呢就找到 Burnaby 去找了齁，哦。Burnaby 呢从这个没说套，然后 Royal Oak 了，到这个叫什么 Edmund， 越找越远啊，哦。然后呢，看来看去呢，有的看起来好像是很理想，但是里面却没有感动啊，奇怪了，就是里面不来电，就是很理想啊，哦，这个又大，然后这个好像又这个又各方面又方便，但是里面就是没有感动啊，哦。那到最后绕了一圈回来，又到了 Richmond 啊，哦。Richmond， 这次突然冒出一个新的地方来，所以我们就说，心里头就觉得好像这个地方蛮不错的。我们第一个喜欢是什么呢？它客厅蛮大的，哈，哦，较高，哈，哦，这个聚会就很方便，哈，哦。所以呢，然后其他方面，我也适合我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后来就买了。买了之后呢，那时候我最不满意的一点是它有个吧台，哈，哦。这个吧台到底干什么，我就觉得说非常不切实际，我根本用不着它。可是后来没想到我们就办了两次福音餐会，就发现这个吧台挺好用的，因为可以摆菜，摆菜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哀宴方便。后来我就想说真的是主啊，你连这点小小的地方你都帮我们先设想好了。就是说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存心跟动机，说主啊，这个地方不仅是我自己在这边生活作息在这边在这边每天在这边住在这里，同时呢我也想到说主啊，你的需要是什么，主啊，我盼望我在住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我不是只满足自己的需要，神的需要实在需要我们多多的去体贴他神如果说有地上有人多想到他的需要的话，神的心何等的快乐，对不对？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舒服，他们愿意选择住在耶路撒冷那时候不是很这个很发达，很这个很这个很怎么样，很令人羡慕要住在那里的地方。但是呢，那些人有眼光他们的眼光是什么？因为神在那里，那里有神的居所。那哪个地方有神我们就愿意去到那边去靠近神，那这是最好的一个福分。所以呢，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就把这些人是哪些人都写下来了那这里有哪些人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泡沫下一页这讲了有第一个有犹大人这边有提到468个人犹大人的第四节到第六节11章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四五六这三节呢，就讲到犹大人有哪些人然后呢，接下来有便雅悯人便雅悯人是七八九这三节呢，就讲到便雅悯人，总共有928位所以便雅悯人比犹大人还多那接下来是谁呢？第十节开始是祭司 那祭司这里有提到几个啊不同的家族哈、啊，第一个有这个啊822名啊十二节啊，然后13节有讲到242名啊，14节呢另外有提到128名，就加在一起啊就1192名啊这里啊，那哦那这些是祭司人数最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服事的地点就是在圣殿啊，这些祭司人数最多啊。接下来呢利未人啊，这个15节到18节呢这边都是讲利未人啊，利未人啊人数少一些 ,284 位啊 ,284 位啊。啊当时我们在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有提到，那时候利未祭司人数被掳归回的不少，利未人就少多了啊。那时候我们有讲过，就是说根据判断为什么利未人比较少呢？因为利未人呢他们回到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的工作呢算是次一等的，不如祭司，对不对啊？薪水比较低了啊，那所以呢祭司薪水比较高，所以他们回来人数就比较踊跃啊。利未人呢他们薪水比较低啊，他们地位呢只是说一个帮助的啊，所以回来的人数呢相对比较少，也许他在认为他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呢他做生意各方面啊，哎这个收入不比祭司差啊，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来。但是这些愿意回来的就非常宝贵啊，非常宝贵。所以他人数比较少，但是呢那时候还特别去找一些利未人鼓励他们回来啊。那这些利未人是做什么的呢？他这里有讲到第17节啊，实际的说他们在祈祷的时候啊，在为称谢领手啊，所以他们带着百姓在那边祷告，带领了百姓在那边赞美神啊。OK。那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啊，这个利未人还有呢在那边啊吹号的，还有这边奏乐的，还有那边唱诗歌的啊，好，这些都是利未人在做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守门的人，这是第19节啊，19节守门的人有172位啊。最后也提到一些尼提宁人啊，21节，尼提宁人就是在圣殿里面的地位算最低的，他们是在那边打杂的啊，打杂。那这边没有讲到说他们有多少位，只讲到说谁啊，他们当中带头的两位是谁啊，但是呢虽然没有提到他们人数，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之前讲过那种有的铜器啊，他的那个被这个磨光啊，被这个研磨的那样的光亮呢就宝贵的跟黄金一样啊，所以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也许很低微，但是呢被神制作过之后呢，它的价值呢跟黄金一样的宝贵啊、哦。这个是在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里面有提到啊、哦，有两个铜器啊，这个宝贵如金啊、哦。这个讲到尼提宁人在神眼中的价值啊、哦，他们如果生命被神这个炼净的话，跟比祭他们价值不输祭司啊、哦。好，所以这边合起来哈、哦，这边有3044人啊。哦，那这边是有上面有这个数字有提到的，那这些呢都是只是这些家长啊、哦，都是这个家族的 leader， 都是男丁啊、哦，所以呢这里没有算到妇人，没有算到小孩。那如果你一家那时候都是大家庭了，一家如果说有十个人的话啊、哦，假设了有十个人，那耶路撒冷的人口就有3万人，对不对啊、哦？那时候他们被掳归回，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口大概有5万的人啊。哦，那现在后来经过几十年之后，人口在渐渐增加啊，然后呢现在他们很多人就搬到耶路撒冷去啊。OK， 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光景。好，那接下来呢那时候王呢23节，王也为歌唱的出命令，每天供给他们啊有一定的粮食啊，就讲到说这个那时候波斯王对于这个他们当中的这些敬拜的这些人啊还有一些优惠啊。好，那第25节啊到末了呢，这边讲到就住在村庄里面的有哪些人啊，住在哪些村庄的地方啊，这边讲到两批人啊。25节到30节呢是讲到犹大人啊，犹大人住的村庄是哪一些啊。31节到末了呢是讲到便雅悯人啊，住在哪些村庄啊。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归回的人啊，大概主要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这两大支派啊。好 ，OK， 那这是第11章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12章啊。 十二章这里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另外一个 名单啊，这个另外一个名单是尼希米记里面的最后一个名单啊。那这个名单里面就列出了很多的这个祭司跟立位人。那这些祭司跟立位人啊，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的呢？是从这个所罗巴伯那个时代开始讲起啊。那这边第十节这边有讲到那个大祭司啊，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斯，以利亚斯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雅、哦、这是那个时代里面几任的大祭司的名字啊、哦。好，那这个好，那接下来他的第十二节就讲到说，那时候在约雅金，好，就是这个约书亚的儿子约雅金的时候呢，做祭司的有哪一些啊？哦，约雅金做大祭司，那底下这些呢是普通的祭司啊，普通的祭司。所以亚伦的家族里面呢啊，都是他的后代都是祭司啊，但是呢里面的长子啊，也许就是一个大祭司。所以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候，第十二节做祭司的有哪一些人啊？啊，这边就列出了一堆人啊。然后第二十二节呢，讲到说那时候啊，利未人啊，利未人也在其内啊，利未人有哪一些啊？所以这边就把当时的祭司跟立位人呢都列出来。26节，这都是在约沙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哦、有职任的。从约雅金一直到尼希米跟以斯拉、哦、可能经历了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里面这些家族啊，祭司的家族还有这个立位人啊，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呢有职任，有职任，所以圣城啊，圣城之所以是圣城，就是因为里面有圣殿。那圣殿呢，需要有这些服侍的人在那边啊，尽职在那边尽功用，那这个圣殿才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所以他把这些在当中尽职的这些人呢，这边服侍神的人名字都写下来。好，所以在地上我们，为着神的每一样服事，神在天上都纪念，这边都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写下来了。好了，接下来第27节以后呢，他们这时候他说这个名单就结束了。27节啊，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呢，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耶路撒冷的城墙要重新修造，经过了很大的挑战跟艰难，对不对啊？那经过了52天啊，神赐给他们恩典啊，在各样的这个压力之下呢啊，终于完成了。完成之后他们的现在就是有一天，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城完全的献给神啊，献给神。所以这时候要行一个告城之礼，那把这些立位人都召聚在一起。这些立位人呢，他们负责唱诗歌，负责奏乐啊，唱诗歌奏乐不是娱乐大众，而是要赞美神啊、哦，赞美神。好，那些人都聚集在一起了啊、哦。然后30节，祭司跟立位人呢，也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也洁净城门，还有城墙。好、哦，怎么洁净呢？用羔羊的血来洁净。好、哦，那个血所洒到的地方呢，在灵里面就被洁净了。那接下来呢，他们就分成两个大队啊，好，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他们基本上就把那个百姓啊，是称谢的第31节啊，他说我是谁啊？就是尼希米，尼希米带着犹大的首领上城啊，走上城墙之后呢，他说使称谢的人就分成两大队啊，排列而行啊，那第一队呢到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那接下来他就讲到那个怎么行走，那行走的方向啊、哦。第36节说，这些人呢，有拿着这个神人大卫的乐器，还有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所以第一队呢是以斯拉的率领他们。他们从这个经过粪场门，然后接下来第37节。经过大卫城的台阶，然后知道朝东的水门等等，所以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就晓得了啊。他们大概是从这个古门这个地方上来的啊。然后呢，第一队就是以这个反时针的方向啊，往下走，经过粪场门之后呢，再经过那个大卫的台阶就往上啊，往上就往北边去啊，往上。 然后呢到了水门，他只提到说到了水门，逃动了水门，但是呢他有可能后来继续再往北走，为什么呢？那因为另外一队啊，第38节啊，第二队的人呢，这个就是尼西米，第一队是以斯拉带头，第二队是尼西米，那他们呢是走了经过了卢楼，38节直到宽墙，所以他是走左边这个蓝色这条，然后一直走呢，到最后走到哪里啊？这个过了以法莲门，以法莲门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在第一次重新修造城墙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门啊。那这里有两个门没有提到，一个是这个以法莲门没有提到啊。第39节呢啊 ,39 节有两个门啊，一个以法莲门，还有一个护卫门啊，在这个尼西米记第三章里面这两个门没提到，所以这两个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这两个门加在一起的话呢，连同之前我们所提到那十个门，就总共十二个门啊，十二个门。哎，以后啊，我们会看到那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呢、也是十二个城门啊，十二个城门。那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啊，如果这样加一加，也是十二个城门啊，十二个城门。但是不过说这个护卫门跟这个以法莲门呢，不太清楚在什么地方啊。好，那OK， 但是以法莲门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谷门跟鱼门的两个谷门之间啊，两个谷门之间，也许是这样子。好 ，anyway 啦，这个到最后呢，他们就聚两队呢就汇合啊，可能在这个阳门的附近汇合。汇合之后呢，一起呢进到圣殿里面去，因为圣殿就在北边了啊。好了，他们到圣殿里面去啊，那这时候41节啊，这时候有祭司在干什么？在吹号啊。42节呢，另外有几个呢是在奏乐。还有歌唱的大声歌唱啊、那这时候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欢乐啊！神说啊，那时候那个欢乐不仅是那些男人欢乐，连妇人跟小孩都欢乐啊。有的时候是一些聚集啊，只有这个男人可以参加啊，男人在那边很 happy 啊，很欢喜啊，但是女人跟小孩呢啊，在旁边没什么感觉。甚至有时候一些这个聚会啊，这个女人还特别辛苦啊，男人在那边高谈阔论，女人在这个厨房里面做菜啊，然后忙得这个要死要活啊，结果呢这个男人们在这边好吧，这个高高兴兴啊、这个女人呢唉声叹气啊、但是这个不是啊，这个是说连女人还有连小孩都欢喜，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欢喜，大大小小都一起欢喜。为什么？是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你会看到哈、这个当神满足的时候人就满足了，当神欢喜的时候人就欢喜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把这个城墙修好之后呢，他们的反应不是说，哎呀，你看我好厉害啊、你看这个终于把这个城墙修好了啊、你看我这个做得多好。他们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如果不是神啊、这个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啊、这个是诗篇里面所说的。若不是神看守城池啊、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也是这样，若不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话，我们有时候做了半天都是做白工啊。所以他们就很清楚，他们做完之后就把荣耀归给神啊，就是这个聚会呢，就是要来大大的赞美神、感谢神啊。所以神也把这个喜乐赐给他们。好，那接下来呢，啊，第44节到47节呢，就讲到说他们这个献这个 OK， 这个献这个城最后一个图啊。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到城之礼了啊。他们按这个方向啊，左边那个应该是以斯拉啊，右边这个是尼西米啊，到最后就汇合啊，汇合啊。那接下来啊，他们就当日44节派人管理库房啊，把这些什么一堆啊，这个举祭啦、出手之物啦、所取的十分之一啦什么的等等啊，就是按着律法所规定呢，是要归给这个祭司跟立位人的份呢，都收在里面啊。那他说啊，犹大人因为祭司跟立位人供职就欢乐了啊啊， 犹大人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共此就欢乐了。就是说啊，这个祭司跟利未人这些服侍神的人啊，他们在那边站在这个自己的位置上面，在那边服侍神的时候，那个犹大人就欢喜了，就高兴了啊。这里就是讲到说一个原则啊，刚刚所说的，当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共职的时候呢，谁得到满足？第一个神得到满足，对不对？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在那边共职的时候，他们服侍的对象就是神。当他们服侍神的时候，神得到满足。神得到满足之后呢，这个犹大人就欢乐了，其他的百姓就欢喜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则。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神的需要，讲到神的神你的心到底满不满足。主要我这样的过生活，我这样每一天这样过，主要我的人生道路这样走，你在我身上满不满足？如果神不满足的话，我们心也不满足。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让神满足的话呢，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满足。这是圣经上面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则。我们先让神满足，我们自己就会得到满足。所以接下来就讲到说45节所以祭司利未人呢，他们就遵着神所吩咐的然后呢，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也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都这样行他讲到46节古时候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初这个从大卫的时候大卫就有这样的规定，这些利未人要在神的面前常常唱诗歌赞美神。那到所罗门的时候还有，但之后呢是不是还有就不太清楚了。但是 anyway， 这里呢说当所罗巴伯跟尼希米的时候呢，他们又把这些又恢复了，而且呢他们把每日呢他们所当得的份呢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所以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又把他们的十分之一呢给两人的子孙就是祭司这个就是那个当时他们尼希米修建城墙之后所在他们当中成就的一些灵性的恢复灵性的恢复。这些人呢就城墙建造起来了，灵性也被建造起来了。这个祭司利未人呢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开始服侍神了。当他们神被服侍到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喜乐满足让这些住在那边的居民呢同时就能够感受得到。好，最后我们就看到第13章尼希米记第13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好，13章里面呢讲到你看我这个 title 上面是写说尼希米最后的改革最后的改革。前面他们不是有立约吗立约有好几个点，对不对留在什么地方？第九章第十章有立约好，那但是呢你看到第十三章呢，哇，马上这个约就被毁了
为什么会被毁了？因为尼希米他不在一段时间，他本来是跟王请假12年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可见他是得到这个波斯王很大的关心。
这个是第六节第六节。
那后来呢他就是又做了犹大的省长要治理这个城。那他就是一下在这个犹大，一下又回到波斯就是这样的两边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这样子跑。那后来他这个到了13章的时候，肯定他是要离开这个犹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是亚达薛西王吧亚达薛西王非常非常的重看他，重用他很需要他长期的在他的旁边，所以他这一次离开是比较久的时候。那然后呢他就跟王请假，想回来再看看他的老家这样子。
好，这个十三章里面呢，讲到一二三四四件事情啊，他们在四个方面呢，就是啊违背了当初的这个誓约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的头一件事情，这头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只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做错了，其他人倒是还好。第十三章这边他们讲到说，当日啊，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啊，预见书上写的说啊。亚门人跟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这两种人为什么不可以入神的会？这个亚门人啊，就是讲到那个多比亚啊，多比亚是亚门人的省长，这个是尼西米的一个对头啊。他说为什么这两种人不能入神的会呢？第二节，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啊。好啊，那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从出埃及要进迦南的一段历史哈。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啊，那时候终于啊，时候到了啊，那些不相信神的那些老的一代都死光了啊。好，那时候神就让他们说，好，你们现在要进迦南哈，但是就绕过以东跟摩押哈。所以呢，他们本来是在加迪斯巴尼亚，对不对？在左边这个点。那但是神不让他们直接从这个点往北边打上这个进入迦南，神要他们往东边走。那东边走呢，本来他们是想说经过以东跟摩押，但是以东摩押呢，他们就不让这些人过去。他们说你们这一两百万人，这么大人是从我们这边经过，那不是蝗虫过境吗？哈，那我们这个国家还得了哈？所以不让他们经过。那他们说我经过你这边，我不进葡萄园，不进什么，我只走大马路啊，然后我要喝水，跟你用钱跟你买。他们说不行啊，那就是他们只好绕过啊，绕到东边去啊。那经过这个摩押的旁边的时候呢，他这边讲到说还有北边，还有最北边那个亚门，有没有？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他们没有拿食物跟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啊。好，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那个摩押人啊，一个摩押王叫做巴勒啊。巴勒呢就雇用了一个先知啊，叫做巴兰啊。右边这个是巴兰啊，左边是巴勒啊。他雇了这个巴兰，这个法术很厉害啊，而且他会跟神祷告的。那但是这个巴兰呢是贪财啊，因为他巴勒要给他大这个金银财宝，所以他就过来了，帮巴勒的忙啊，要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你看那个山下，那里面很多以色列人的话，这个呢是这个人山人海啊，所以呢，这个巴兰就对着这个以色列人呢，要开始对他们要咒诅他们啊，就照巴勒所交代的。但是呢，当他这个眼睛一闭起来啊，开始要咒诅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话改了啊，然后让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祝福啊，连续三次就把巴勒气得要死。所以说你回去吧，本来要给你这个金银财宝的啊，这个神不让你得，你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巴兰没办法，但巴兰后来用你想的一些诡计哈，要让以色列人上当，结果巴兰后来自己被杀了哈。这个是巴兰啊。好，那他这里就讲到这个故事了。然后当初这些亚门人跟摩押人呐哈，他们没有来迎接以色列人哈，而且雇巴兰来咒诅他们，所以神就不让他们哈啊进到以色列人的会当中啊。所以呢，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听见这个律法呢，就跟一切的闲杂人绝交啊。那到第三节啊 ，OK。好，那这个以色列人这方面是 OK 了啊，但是第四节呢，这里又出现一个人啊，他说呢，但是先前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这个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呢，跟多比亚结亲啊，这里有一个叫做以利亚实哈，以利亚实可能就是那个大祭司了啊，有人说也许是另外一个祭司，但是我想说可能是那个大祭司，因为呢当时的大祭司叫以利亚实了啊。啊，这个大祭司跟多比亚是亚门的省长哈，所以他们也倒是这个门当户对哈。他们结亲之后呢，这个以利亚实这脑筋啊不清楚，居然在圣殿里面给他这个亲家了多比亚预备一间大屋子。这个大屋子是干什么的？以前是收藏这个素祭乳香器皿哦，还有要给这个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这个那些人哈，五谷新酒还有油的十分之一的地方哈。还有归给祭司举祭他的那些祭物的地方啊，那些本来都是要供应给这个祭司跟利未人的。就那个房子呢，他把它清出来哈，让这个给多比亚啊，多比亚就他把他家具摆进去了。 哦，那结果这个照理说啊，以色列人随便不可以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神的律法里面所明文禁止说这个亚门人啊不可以进神的会的，哦，居然让这个亚门人多比亚进去了。那第六节呢，那时候尼西米不在那个地方了，啊，不是刚说了，哦，他请假了12年，啊，为什么知道12年呢？因为他之前修造城墙的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王20年，哦，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讲亚达薛西王第20年的事情。那现在呢他到了这个他在那边他不是请假12年，他就说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待了12年之后呢回到王那边去，过了多日他就是跟王告假，一种说法是这样子。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他呢这一请假就请假了12年，这个翻译的不一样，这个倒是蛮合理的，因为他请12年不在，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些状况，好了，结果呢他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第七节了，就知道以利亚十位多比亚在神殿里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他就甚恼怒，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然后把神殿里面器皿还有素祭乳香又搬了进去。所以这是第一件让这个尼西米感到愤怒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带头的人居然是大祭司，简直是那个不可原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第十节到十四节，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这个第十节啊，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甚至于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呢，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没有人给他们奉献了，没有人给他们奉献，他们就没办法说在圣殿里面在那边敬拜唱诗，带领大家祷告啊，哎呀，他这个你在那边带领大家敬拜。祷告，结果呢，这个没有收入怎么办？所以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这个田地里面去啊，耕田了啊。所以他就斥责那些官长说，为什么离弃神的殿呢？所以他就把这个利未人又把他们召聚在一起，让他们仍旧供职，让犹大的众人呢，把这些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呢，都送入库房啊等等。所以第十四节他做了一个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所以之前那些犹大人啊，以色列人，他们才在神的面前立约说要把这些十分之一献上，然后呢要把这个出熟的土产献上，结果呢这里马上就做不到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真的是人跟神许的愿立的约根本都无法去遵行，这是我们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一再的一再的这个破坏守不住，没有力量守这个约
而且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带头，
嗯，
带头做这么不好的榜样。那在那个尼西米记说，我把那个多比亚的家具给他扔出去这个。在原文的里面他是说，我尼西米把多比亚的这个家具扔出去，这个扔是强调的，这个动词是有加强语气的。还有我又把那些本来就该放的那些乳香啊，那些什么出熟的植物啊，要献给神的，然后由利未人来代表神接受的这些东西，我把它搬进来啊。我尼西米把这些东西搬进来，这个搬呢也是加强语气的一个动词啊。所以你看尼西米真的是非常的动怒了我们想想看，一个大祭司他是最高的领袖，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他竟然带头犯罪跟这个外邦人结亲，跟这个当初反对他们建造圣城的城墙的这个人结亲然后把这个神殿里面的房子拿去给外邦人做别墅，拿去给外邦人用，你想想看这个以利亚是他要受的审判是多么严重的审判。我想到他一定下地狱了，他这样子的污蔑上帝的殿，上帝的圣所好， 那然后他，你看他接下来的动作为什么会那样子？因为他在极度的愤怒里面。
嗯，好，所以这个他这个第，所以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犯了十分之一啊，那个是十到十四节啊。第三个呢，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呢，他们是犯了什么呢？犯了安息日啊，之前立了约呢，还说他们要守安息日、安息年，就这边呢又犯了啊。他说十五节啦，那些日子呢，我在犹大看到有人在安息日榨酒啊，搬运合伙人，投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担子呢，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啊。然后尼西米就生气了，我就在他们买卖那个卖这个食物的那天呢，警戒他们，不仅不可以卖东西，还也不可以买哦。哦，十六节，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啊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啊。好、哦哦，所以这个十五节是卖啊，十六节是买啊、哦，都不行啊、哦。他就斥责犹大的贵族说：“你们怎么行了这二十犯安息日呢？你们要回想啊，从前你们的列祖啊，岂不就是这样子吗？以至于我们神将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的临到以色列吗？”哦 ，OK， 所以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啊，成为一个他们很认真遵守的一个条例啊、哦。但是呢，说是认真遵守，但是你在这边也看到他们这也破坏了，是因为有这个尼西米这些人哈、哦，在那边这个严严的这个约束他们啊、哦。他说啊，第十九节啊，他就规定啊，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啊，这个耶路撒冷城门还有黑影的时候呢，他就吩咐把这个门关锁起来啊、哦、因为他们这个安息日从前一天的这个傍晚就开始算起了啊、哦，不过呢，安息日不准开放啊、哦，然后呢，也这个派几个人管理这个城门呢、啊，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啊、哦。结果呢，那些商人呐、啊，不能进城啊，他们就怎么样，就在城外住宿啊。哦，住在城外干什么？是等着他开门吗？也不是，他住在城外就是好了，那我不能进去，那你们可以从里面出来跟我买啊，对不对啊、哦？所以他们就摆在那边等着里面出来买也是可以啊。
存侥幸之心。
所以他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好、哦，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在安息日就不敢再来了。好、哦，二十二节又是一个祷告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啊、哦。OK， 所以你看这个下一页这个图啊，就是尼西米呢严禁这个商人在安息日做买卖啊、哦，做买卖。那这些做买卖的，有的是买卖的人是犹大人，有的是外邦人啊、哦，外邦人他们是
外族人，
外族人啊、哦，他们不守这安息日，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犹大人不可以跟他买啊，对不对？安息日就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做的啊、哦，要好好的来这个安息敬拜神的啊。哦，好，那最后一个啊，就是23节以后了，这是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呢之前立约说不跟外族通婚，结果这边呢哇居然又跟外族通婚了。23节啊，那些日子啊，我见犹大人呢、啊、娶了雅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啊。你看这个地图啊 ,PowerPoint 上面，这个犹大在中间，对不对啊？啊，左边这个是雅实图这一块啊。右边呢，
非利士人，
就是以前的非利士人那块，后来这个时候呢改名叫做雅实图了，整个去掉雅实图啊、哦。那右边呢有亚门，有摩押啊、哦。好，他说那时候呢，犹大人就娶了这几个地方的女子为妻，然后呢，这个雅实图的方言跟他们又特别不一样啊。二十四节，他们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啊。嗯啊，尼西米就说：“哇，怎么就不得了啊、哦！”他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啊、哦！这个他的反应跟以斯拉不一样。以斯拉的时候听到他们这个同胞啊，跟异族通婚啊，以斯拉的反应是拔自己的头发哈、哦，拔自己的胡须啊、哦。但是这个尼西米呢，比较凶悍，他是拔对方的胡须啊、哦，拔对方的头发啊。哦，然后呢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啊，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哦。他就引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了。前面讲到说那个不守安息日，所以突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对不对？ 现在呢讲到说以前那个所罗门王啊，以色列王所罗门啊，不是在这件事情犯罪吗？哦，那时候他多么荣耀啊，多么这个蒙神所爱啊，哦，列国当中没有一个王像他的，神又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啊。但是连他呢都被外邦的女子引诱犯罪啊，娶了许多的外邦的妃嫔，那跟着他们去拜偶像，哦，那他说如此我岂能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吗？哦，好了，这边大祭司以利亚斯，哇，他，哦，这人就出问题了。他的孙子呢，耶和华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哦，我们看最后这个表啊，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亚门的省长啊，多比亚，哎，他们这些人就是政治婚姻啊，政商结合。这个好，啊，他跟犹大一个贵胄叫释迦尼的女儿结婚啊。然后他的儿子呢又跟另外一个犹大贵胄米苏兰的女儿结婚，哦，所以这个多比亚也是，哦，跟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他又跟以利亚斯又结亲，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利益的结合，哦，然后呢这个以利亚斯呢他有个儿子叫耶和耶大，还有个儿子，哦，这儿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哦，结果这个儿子呢娶了这个参巴拉的女儿，参巴拉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哦，尼希米在盖城墙的时候呢最大的仇敌就是参巴拉跟多比亚，哦，结果呢这两个人啊，哦，居然跟这个
渗透到
跟这个犹大的这些高层啊，哦，这个真的是
渗透进去了，
哎，这个裙带关系非常的紧密，非常联络的是非常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哦，所以啊，哎，那些犹大贵胄跟大祭司啊实在是让这个尼希米非常头痛，哦，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们起来号召人来爱主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力量，但他们呢基于利益，哦，跟这个外邦的这些通婚啊，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亏损。后来尼希米呢就把这个谁啊，这个以利亚斯的孙子赶出去了。可是根据传说啊，这儿子后来被尼希米赶出去之后呢，
孙子
就成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在基利心上面所建的一个圣殿的首任的大祭司，因为他是亚伦的后裔啊，后来他因为参巴拉是这个撒玛利亚的省长嘛，啊，所以后来他们在那边基利心上面呢盖了一座圣殿，就让这家伙哎，这家伙跑去做他们的大祭司啊。好，在那个约翰福音啊，
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时候主耶稣传福音给一个叫撒玛利亚的妇人啊，那撒玛利亚他们自有他们的敬拜，那时候那个妇人就对主耶稣说啊，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他是对耶稣说的啊，然后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对啊，当然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他们在这座山是哪座山啊，这就是基利心山啊，基利心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啊，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境内，那撒玛利亚人都在那边啊，那个圣殿上面他们的圣殿敬拜神，所以这个妇人呢就问耶稣说，诶，到底应该在哪个山上面敬拜才对啊，哦，就主耶稣说啊，答案不是 A 也不是 B，哦，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呢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主耶稣说现在时候到了，我们现在敬拜神呢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你们的撒玛利亚的山上，好，那至少耶路撒冷是神启示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你们那个呢撒玛利亚那个是自己发明的，那不算，哦，但是虽然是这个神说启示是在耶路撒冷，但是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了，现在真正要拜父呢是要用心灵跟诚实，英文说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就是在灵里面还有在真实或者在一个实际的里面来拜神啊。所以今天我们拜神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啊，我们今天拜神呢不需要在一个什么特定的什么地方呢，是要在哪里，在灵里面，我们随时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就可以来敬拜他，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面，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那我们常常跟神这样子的相交，这是神所要的。 富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哦、所以这个是就是讲到说那个诶当初那个撒玛利亚说提到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诶这是什么这典故怎么来的、哦啊、这根据传说最早就是从这个尼西米那个时候把那个家伙赶出去之后他在啊这个撒玛利亚山上、变成那边的第一任的大祭司、哦、好所以呢 OK 那个最后啦尼西米就做祷告啊 ,29 节跟啊 ,31 节啊他说 ,29 节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啊然后最后他就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啊他就让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啊各尽其职让他们跟那个外邦人的隔绝啊所以这是这个尼西米最后这一章里面他所做的一些改革。